莲花朵朵开冰城，人心向善报佛恩，慈悲众生显佛性，人间处处有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十方诸佛一切菩萨，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义工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又有几百朵莲花被种植在天上，人心向善，慈悲呢向上，菩萨法喜。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让你消除烦恼；用慈悲心会让你消除嗔恨；用菩萨的佛心会让我们开悟人生。我们要记住八个字：智慧一生，即生成佛。其实人生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因为一切都是从心理开始的。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脑子，实际上心动了，脑子才会动。脑子呢，相当于一个指挥部，心理动了之后，发出命令才让脑子接收。脑子是指挥你整个身体所有的系统的一个肢体的一个性能。所以呢，心理最重要，心理想不通，你就会烦恼。烦恼了之后呢，你化解不了，你就越来越烦恼。所以烦恼时候呢，你会将你过去的伤痛啊，通通的挖出来啊，越烦越恼，越恼呢越要去烦它。所以回忆起来呢，就会越来越生气，越回忆越难过，这就是我们生病的根源。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火气这么大，就是一直活在烦恼当中，他没有一种解脱的可能。所以当他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他就是一直在烦恼当中。那么心脏病啊、忧郁症啊、恐惧症啊等等，这种痴呆症都会出现。学佛呢真的是非常好，它主要呢是让人想通。念经呢，就要把你的心理障碍念掉，所以用愿力呢来改变人生。我们要学会放下，放下自己心中沉重的包袱。台长经常讲，做一个新人，就是要从什么都是新的开始。我们要忘记昨天，好好的把握当下，放弃和过度的在人间的需求，你就会舍去执着。一个人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你就会执着。给自己一片纯净的天空，心中要无爱，要无挂碍，这才是学佛人的心态啊。今天的拜师你看，同时有这么多的灵验，全部都是他们写过来的。我呢，只能把一点点，其中一点点告诉你们，以鼓励呢很多的佛友。因为每一次师父都看得见，连西方三圣今天都来，所以。我每一个呢只能读一点点不能太多在我拜师的时候我看见了七彩这个光圈，我轻轻地闭上眼睛，飘啊飘啊，在云的当中看见一尊很大的金光闪闪的观世音菩萨，他还拿着甘露瓶照向我们，手引我们回天之路他是马来西亚，叫马来西亚谢加木共修会。 我都没听到什么叫释迦牟尼、现在知道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来自弟子的叫吉三请，我都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叫吉三请。他说我闭上眼睛感觉到了天上，一霎间看见类似将军的人骑着一匹马，很威风，接着看见几个美女仙女似的在跳舞的景色，这就是仙女也在欢庆，将军呢实际上告诉你们就是观地菩萨。很多，我只能挑一点点讲。他说我看到培训的师兄全身周边都有光环，背后白墙上有三道半弧形的金光，金光下隐约的看见了三尊打坐的佛像影子，拜师时候檀香阵阵，如此殊胜，在我的左上腹啊，这个隐隐作痛明显的就缓解了啊。这个是这个弟子，这是昆明的弟子，他说我知道一定要为师父念大悲咒，结果他就念了，念了之后呢，他说应该是他是这个人挺好玩的，他说我呢帮师父念大悲咒，念到69遍时候，他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就睡着了。我以为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佛性传出来，他说睡着了。睡着之后呢，他说梦到了观世音菩萨，梦里自己一直和自己说，观世音菩萨怎么会是男相呢？应该是女相啊，因为他看见是男相。他说那应该是佛陀才对啊，他还要帮菩萨来定位。所以他说梦里还是佛陀和观世音菩萨都来了，他的梦就醒了。他说师父让我们闭上眼睛，他说在把我们往上拖的时候，我听见了很多的流水的声音，像鸟叫，摇摇晃晃的跪不稳，然后呢就直往上走，师父拖我们在上天。我当时心里还在想，谁把手机给忘了吗？这就是天上的仙乐来接我们的。这个太多了，挑点好一点的讲，挑一点有点意思的。这个人有点意思，这个人呢，首先他说我姓罗，我希望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他说师父第一次集体加持出现了两个牛角一样的小孩飞上天空，到了一座红色琉璃七红大门前，门是关着，他用手撞门还是不开。师父发弟子指证的时候，我手捧一朵红色的观音堂的观音菩萨，拉着那个小男孩的左手飞上去了。他往下看是一片黑黑的，菩萨用力拉他一把，就又回到了那个门前，门只开了三扇。小孩子进去拐了个弯，看见师父从右门出来，小孩子一回头看了一下，再回头，师父是个老僧人，早就是僧人。他说师父和气地说，你看我耕耘的这片这个田地不错吧，绿油油的，还没有开花，叫我不要把他家名字告诉大家。好，今天我在加持的时候，我的编号是都不讲了吧。他叫姓陈，叫陈慧元。他说呢，我讲出来了。 他说我感觉身体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于是我双目紧闭，身体开始摇晃，头有些晕眩，身体很轻很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一艘很大很大用云做成的船上，只看见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站在船头上，台长师父穿着一身金黄金黄很宽松的唐装站在观世音菩萨身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众弟子。一瞬间我们来到天上，天上轻雾缭绕，我们众弟子就在一处地方坐在莲花座上跪拜菩萨。这个人很好玩的，他说培训的窗外云层上他看见观地菩萨，观地菩萨后面跟着一个小菩萨，还看见一只老虎。他说拜师时候听见天上轰隆隆的鼓声，我告诉你们，天上的像护法神下来都是击鼓的，菩萨下来接人那是仙乐有音乐的。所以你们如果经常要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的时候，耳朵会听见咚咚咚咚声音的，就是护法神提醒你们不要做错事情。啊，太多了，讲不完了。今天上午我在拜师的时候啊，我到观音堂祝给师父祝念啊，我站在长长的队伍，一眼望回去，末端是十几个穿着深黄色僧袍的师兄。进了观音堂，我继续为师父念经大悲咒，一念又看到路上有很多高大的树，在一个池子里挤满了欢悦的鲤鱼，鲤鱼圆圆的小嘴一张一张一合的。师父为第一批弟子加持的时候，我闭着眼睛看到了天空的左上方佛祖俯视着云端的下方，右上方的天空上西方三圣脚踩着莲花也在俯视着云端下的下方，中间的天空上是脚踩着白云的很高大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天地连成一片，但是又看不到地面。师父给我摸顶的时候，我闭着眼睛看到了云彩中有一大片粉色的莲花，同时耳边传来师父很慈悲的声音，好孩子好好修。这时候我就醒了。他说后来我师父给我摸顶的时候，我看到了几艘龙头样的大法船，法船上挤得满满的，但是我又看不清楚是什么。师父离开去换衣服的时候，我跪在菩萨的面前，当我的头贴着地面的时候，我已经自己感觉在天空上几朵淡淡的白云上面了。真的，这是真的。你看看多少，我再念一张啊，差不多了。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呢，我也没办法啊，再念一张啊。弟子我邵新荣，首先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看见师父身上放光，强烈的光环射向弟子，我的身子开始晃动，身子越来越轻，开始往上升，接着坐上了观世音菩萨的法船，越升越高，直接进入了南天门。我看见了一排排的莲花，还看见了一排排的金身菩萨坐在那里，接着我的身体又往上升，天哪，我看见了西方三圣。当我快要到三圣身边的时候，我看见观世音菩萨往我前面走了两步，我急忙走到观世音菩萨身边，这时候我听见众弟子开始拜师父，我就醒了，回到了现实当中，真实不虚，这是我亲眼所见啊！我向菩萨妈妈保证，我确实是弟子邵新荣亲师所见，亲身感应，真实不虚，邵新荣。所以你们想想看，同时啊都有啊，同时都看见法船啊，同时都看见 啊，这个就是不是太简单了。很多人你活的一辈子你都不知道，你看这种都是比较节约的人的写的，都这么贴的，比较节约了，纸没有，没有纸，啊，算了，就不讲了，太节约了。这里还有写英文的呢，啊，大概就是说加持之后，他说我感觉我在龙卷风当中飞行。你想想看，拖他上去的时候是一种气场，他说是龙卷风，没办法。然后他说一阵之后，我感觉一个像是门前的地方降落，停留了一会，刹那间我们到了非常明亮的地方，我想知道谁在那里，我感觉到我都回去了，张开眼睛，我觉得我的莲花已经种下来了。英文的都有。所以我要你们相信，我们好好修，一定能够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身边。佛法真实不虚，因为我们人间真的是一个旅程了，所以不要为人间一点事情还难过去争啊，一句话不开心啊。真正我们的未来是在天上，所以师父希望以后真正的未来能够跟你们在天上永远在一起，不分离。每天的修心啊，每一天大家都要修心，其实就是学习控制自己的心念。实际上念经修心是为什么呢？要控制好心念。心念呢就是会动，比方说今天看见人家好了，看见这个不好了，哎呦很讨厌，看见这个好了，哎呀我嫉妒，这种都是念头。你学佛的人要学会控制，那么怎么控制呢？就念经了。所以很多人说我看见很难过不开心的事情，我眼睛一闭我马上念经，其实这个念经就是进入一个假的禅定啊，不是真实的禅定。真实的禅定完全忘我没感觉了，但是假禅定呢，我把眼睛闭起来我念经，我不去理你们啊。所以呢要学会控制心念心态，控制脾气。念经念得越好的人呢，他越不会发脾气。你去看好了，曾经人家做过调查，在素食馆里吃饭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吵架的，不管菜好菜不好人家都不会讲，但是一般在荤菜店都是吵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自主人生靠的是控制心念，解脱烦恼我们要修心修行啊。所以修心和修行都需要。为什么呢？单单修心的话呢，你又没有行动也不行。你出来度人了，就是有行动要修。那么你念经呢，就是转化逆缘。所以很多的缘分都是在你学佛念经当中在转换。那么这种转换需要是什么态度呢？就是端正自己的习惯。你们知道习惯怎么会的吗？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没人讲他这是错的，他从小就这么做起来，比方说他从小不刷牙，边上没人说他，他就觉得是对的。后来边上有人跟他说，你要晚上要刷牙的，刷什么牙，我一辈子都没刷牙，他就这个叫习性了。所以要记住，一个人的习惯是经过了几十次几百次，你认为它是对的，实际上已经在你心中认为它是一个习惯了，这就叫习性。所以我们要改掉很不容易，修正心态，看见别人好了把喜充满，看见人家不好很难过，帮助别人，这就叫心态。修正自己的心念，不管想什么马上第一个想到人家，叫心念，这样你才能修出慈悲之心啊。所以做人呐、啊，你居然说我今天学菩萨，我的言行举止都要为别人想，你是菩萨，你必须要为别人想。慈悲的人能够广结善缘，广结善缘的人能够断除烦恼。你去看一个人有很多朋友在身边，这个人就是有广结善缘的，他就会有很多的缘分，好的人帮助他，他烦恼就少， 碰到这个事情，人家说，哎，我来帮助你，碰到那个事情，我来帮助你，对不对啊？就是这样。所以佛法为什么说它是解脱之法呢？因为它指导我们对人间一切要看淡，不要太执着。你就是今天拿住它时间太长了，也会放下的。举个简单例子，今天像我们小时候小孩子买了一个玩具，紧紧地抱在胸口，开心啊，一个礼拜之后你还抱住呀，啊，对不对呀？像你们穿件衣服太喜欢了，太好看了，你一天到晚穿呀，你穿到50岁60岁呀，你穿到50岁60岁的时候，你变成饭单了，吃饭前面那个叫什么啊？所以学佛就是要痛挖自己的病根，痛挖，你们知道吗？挖自己的毛病很痛的，讲自己不好谁都不喜欢的，对不对啊？但是要痛挖，就是我必须要自己很痛的，哎呀，我真的要改了，我过去对不起很多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拜师的时候都在哭呢？因为他们感受到我现在学佛了，我有慈悲心，我过去做错了太多事情。想一想你们现在是不是过去做错太多事情，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曾经帮助我们的人，甚至对不起过去很爱我们的啊，不管是亲戚、男朋友、女朋友，你们都有过经历啊。所以不要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要痛挖。挖是什么？哎呀，不怕，要挖出来。自空无碍，佛经上讲叫自空无碍，就是我把它挖出来之后了，我就没有阻碍了，心里就啊没有挂碍了，所以叫自空无碍。所以为什么一个苹果坏一点点要挖这么大一块呢？就是不让它烂出来。为什么人肠胃上有一个地方生癌症，它要帮你剪掉这么长一段呢？不让它蔓延。所以要自空无碍，要痛挖，要忏悔啊，要大忏悔啊。我们学佛人要无所攀缘啊，要集天下人所集，要度天下难度之人。你看看师父，我度很多人很难的，人家根本不卖账，有些人根本什么教都不相信的。我有一次我度一个人，我说你有什么信什么，他说我不信佛教。那我说你还有其他教信吗？他跟我说有。我说什么教？他说睡觉，他整天睡觉。你想一想看，我们这种难度的人，你要不要度他？要。你要花大的力量，你要让他感受到你是菩萨，你很爱他。明明知道他不好，你有慈悲心才爱得起一个人呐。所以你没有慈悲心，你不可能爱别人的。所以必须自己要慈悲心，就要守戒，每件事情要想一想，我是否做得如理如法。不如理不如法就是破戒，想一想你就会慢慢的懂这些道理。今天呢坐在这里呢啊，应该很多都是弟子了，新的弟子还有老的弟子。所以师父呢啊，看看大家呢，要跟大家稍微讲的深一点啊，稍微深一点，不能说天天讲的都是白话佛法啊，稍微讲的深一点，也不是很深了，一点点了。如果你们假装听得懂的人呢，就不要鼓掌啊；假装听不懂的人呢，听得懂的人就要鼓掌。这是真实的故事，在古代，就是我们说是佛陀的年代。真的，佛陀里边有很多的故事非常感人，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过去啊在印度2500年之前也没有佛教的呀，佛教当时到了古印度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挤的呀。所以这些东西呢大家都要学。有一个叫啊沙遮尼见的婆罗门的一个长老，他们当时呢都是什么教什么教 啊，没有佛教。那么号称呢，他当时呢，在当地呢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的门下有500个弟子，哇，已经很多了，500个弟子。他嘲笑所有天下人，说他们呢都没有啊，这个没有这个文化。他经常呢在腹部啊挂一块铜牌，金属牌，在马路上昂首阔步的走。有人问他，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啊，长老？他得意洋洋地说，呵呵，我的智慧呀、啊，爆满了，现在都流出来了。如果我不把这块牌子放在这里，那流出来不要糟糕吗？智慧都是流出来的啊，那流出来了是吧？他听说，我告诉你们，台长就是比你们幸运啊。我现在在讲这个故事，嘿嘿，连佛陀都在听，嘿嘿嘿，啊，我全部知道。所以有时候你们要懂啊，佛陀挺好玩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到天上去之后，观世音菩萨、佛陀啊，还有阿弥陀佛啊，啊，包括啊那个地藏王菩萨，他们都很谦卑的，他们都有个性，都很谦卑。实际上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在天上这样坐着，其实你们都是菩萨，都是很多都是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的，就包括济公活佛都是这样。我赶快讲下去了、他听说就是释迦牟尼佛世尊呢、啊，到处去教化众生，去帮人家演说，名扬四海，心生嫉妒和恐慌啊，他很害怕，就对弟子们表示，他说现在有一个名叫曲昙的和尚，实际上当时说佛陀名字叫曲昙，这个字很难写的，就是两个木啊，下面一个啊，像准确的准没有两点啊啊，那个的和尚自称是佛，他说佛陀，人家真的是佛，他说自称是佛，我想去找他，向他请教高深微妙的理论，我要让他哑口无言，好好的屈辱他一番。你看，屈辱他一番，他果然率领了一群弟子，很多浩浩荡荡的来到紫远精舍。其实过去没有庙，都是精舍啊，一个房间啦，佛陀在那里讲啦，都是精舍。但是呢，他从老远还没到精舍的时候，他已经看见精舍里边闪闪发光啊，光芒四射，他知道这位人不得了啊，不是一般的人，他惊喜交加，这种人是有修的了，也是有修，你别看他功高我慢，他是有修，他的内心非常的震撼，他忍不住呢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他看见释迦牟尼佛就跪下来向他敬礼了。哎呀，佛陀马上看见他，说来来来，请坐。他急忙站起来说，啊，佛陀，我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啊，还没叫他佛陀了，就提出来这问题。他说，道是什么？智是什么？厉害吧？长老是什么？正道是什么？积善去恶是什么？修行者是什么？人民是什么？人就是仁爱的人，民就是啊光明的民，就是明心见性的民。怎么才是适合正确的道理？守戒是什么？如果你现在能够马上回答我，我就拜您为师。你看他一下子讲这么多、佛听了不慌不忙的啊回答他，就说啊，这个贤者好学，真心诚意的去修行，唯有怀抱珍贵的智慧，才叫真正的教道。唯纵有辩才，不算智者，无所畏惧，专心遵守善行的人，才叫做真正的智者。两个问题了。 没办法，你们听不懂也假装鼓掌，所以我感觉到鼓掌的人不多了，鼓不出来了，听不懂啊。但是我要给你们解释的话，我要解释很长时间了，听得懂吗？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吧，好吧。第三个问题，年纪虽大也不能做长老，突然衰老，毛发斑白，多半只是愚人的同类，唯有心怀真理，仁慈深厚，内心平静，通情达理，聪明俊杰，才是真正的长老。佛陀继续回答他的问题，纵使貌美如花，但言语不正，贪然而多虚饰，就是虚伪的装饰，言行会违背正义，淫除恶逆的根源，有智慧而不怒，才是真正的修行。落发未生，不撒谎，不贪取，才能迈向去恶之道。接下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内心平静又悠然，才是真正的出家人。脱薄而现修行者，要放弃邪行，淡泊名利，去除罪孽，潜修静行，密会明朗，破除恶行，才是真正的修行者。你看法师都听得懂，你们在后面跟着瞎鼓掌。稍微解释一个，密会明朗，明白了吗？密就是讲内心，会就是讲你的慧根，明就是明心见性，朗就是完全暴露，完全看得到。实际上就是佛陀就是说，要能够心中的内心的最根本的本源里出来的佛性流露的人，才是真正的修行者呀。佛陀继续讲，口里说得好，而内心不清净，外表也没有仁明净行啊，就是没有仁慈和明白的干净的行为，内心无为，举止牵连清廉，内外俱净，才是坚正的人民之事。什么意思？坚正是什么意思？说一个人呐，如果是很正的人，他的肩膀一定正的。如果一个人的肩膀这么歪的，你说人会正吗？所以佛陀讲还是肩正，就是肩膀正，这个人正，人民就是仁义道德非常明心见性的聪明的啊，有智慧的人士啊。继续啊，佛陀讲，营救天下苍生，博爱而不损人，才是真正的有道之士。好好的奉行法义，不枉费口舌，增广见闻，努力学习，身体力行，持志坚决，守道不失，才是真正的守戒人士啊。这位婆罗门的长老和他的500名弟子听闻佛陀的一番教义之后，无不心悦诚服，高傲之心消除，即可成为真正的出家人。后来萨遮尼见跟热心修佛道，在一群菩萨行行列里颇有地位，他们的门徒也都证得了阿罗汉。 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学佛人讲的是无心啊，一个人呢、啊、要修到最后，觉得我没有做好事，没有做善事，连这个意念都没了，就叫无心。因为你做出来的一定是菩萨，菩萨已经忘记自己是菩萨，但是他的行为出来就是佛，就是菩萨，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哦，我是菩萨，我要守戒，不是的，他做出来就是菩萨的事。所以忘我无心，对人间的一切他看破看透，就是不会再去留恋和挂碍。所以我们的人为什么会留恋呢？你看我身边有一个弟子啊，他政府可能要发给他一个房子了，开心的三四天了，法喜充满，哎呀，拆迁要有一个房子了，开心的呢，天天在我身边，哎，师父啊，哎呀，开心啊，留恋挂碍，对不对啊？过两天呢，他的兄弟来要房子了，跟他一争，你就没了。所以人呐、啊，一切是带不来也失不去，我们人就是要懂得怎么样不去留恋。学佛人要懂得不能迷恋和执着人间的任何悲喜之情。今天我很悲伤，过几天我就很开心了，今天我很开心，但是过几天可能我就悲伤了。想一想啊，人就是这么在命运的枝节环节当中他们在坐着。你们看看今天坐得满满的，走道上全部都是我们的佛友的那个义工，他们根本看不见师父，但是你看他们头也不抬，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听，他们就是在守戒，他们就是在学菩萨，这些就叫品质，这就叫道德呀。所以我们心不要转，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心不要转，我们要认清这个世界它的烦恼都是因为五欲六尘所带来的啊，污染和障碍。如果我们天天活在障碍当中，活在六尘当中，那么我们离佛就越来越远了。所以师父叫你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在历史上，明州的奉化县啊，他出了远近闻名的两个活宝，这是有两位法师了，一个是沿街化缘的叫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一个是闭关修炼的净平居士。他们行为非常古怪啊，讲话乱讲，但当地人呢把他们的都称为是得道的高僧。有一天，一个好事的青年人，他出于好奇，他都听说哎，这两个人说得道高僧，哎，我倒要去跟他们拜访拜访他们。他先在一个又脏又臭的巷子里遇到了布袋和尚。那个布袋和尚呢，又矮又胖啊，像个皮球，他躺在地上就呼呼大睡啊，他什么都不管，就啊就这样。这个年轻人呢就邀请布袋和尚去吃饭，他有意呢让店家呢端上了一些鸡鸭鱼肉，看看你这个布袋和尚怎么办。那个布袋和尚啊，双手合十，虔诚的念道啊，因缘因缘呐、啊，他就吃了，吃了吃一点点，他就放一点点到了他的布袋里，吃一点点放一点点到他的布袋里，然后笑笑。结果这个年轻人非常失望，哦，这种人啊也叫得道高僧啊，去拜访另外一个叫净平居士，希望他能够给自己一点有益的启示。这个年轻人走到他家里参悟佛道，他看这个时候呢，这净平居士看年轻人来了，他就一句话都不讲。实际上人有气势的呀，他一来就看你这个样子，想来 兴师问罪，好像想来找我麻烦一样，他就不讲话。他说啊，他就提起茶壶往供奉的净瓶里倒水，水溢出来了还不停手，继续再倒。这个年轻人说，哎，居士，你的净瓶已经满了，怎么可能再倒进去茶呢？年轻人提醒他，居士说，哦，是吗？继续倒。反问道，那么你呢？年轻人恍然大悟，感叹道，哦，果然是有道高僧啊，是我当时愚昧了。这个居士淡淡地说，那你说来给我听听呢，你是怎么感觉自己愚昧的呢？他说，我现在明白了，您这位净瓶居士教我是做人要有谦虚啊，有容乃大，就是说有个容器啊，你东西才放得进去的啊，不要骄傲自满，因为容器太小慢出来了，说明你的心中啊骄傲自满。为知识所累，就是说不要以为学了一点知识了就去跟人家斗啊，跟人家去拼啊。我参悟之后才发现，布袋大师也在教我一个学佛的理念。什么理念？他让我每天吸取经验教训，用心折磨。其实你们教给我这两个法宝，我以后再也不会烦恼了。那么你们可能不知道，布袋和尚为什么说他也教我们啊要这个参悟呢？是接收每天的经验教训的，就是你每一天做事情，就是你吃了东西之后你要把它留起来，让自己知道你天天在做了些什么事情，要接受经验教训。我们人很多的苦恼就是因为不接受经验教训，做错了还做，做错了还做，时间长了你就烦恼来了。说明这就是给人的一种启示。我们每天把生活经验的教训都放一点到自己的啊布袋当中去，你就不缺乏面对人生的智慧了。把精神里受任出来的废水从净瓶里全部倒掉，保持内心的健康，不要让有害的心理垃圾沉淀霉烂，生出这种昆虫，这才叫真正的修心修行啊。师父呢跟大家讲啊，我也是很愿意跟大家开那个跟大家讲。其实我经常在那个每星期三呢，我在弟子开示当中，就是不是弟子就是徒弟啊，在澳大利亚我每星期三都是讲佛经的了。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年纪大了跟师父在一起，大家在观音村里，哇，真的天天跟你们讲一点佛的道理啊，佛经啊，还有包括一些人生的道理啊，让你们大家呢法喜充满，真的到时候我们都能在一起啊绕佛呀，我经常这么讲的，能够在一起了，能够一起最后一起上天啊，能够一起到天上去。那个有一个同修呢，台长说他父亲肝不好腰不好前列腺，那么指出呢他是前世天上的瑞兽，是个大鹏鸟，所以呢他在各方面做人呢都比较圆满，就是脾气不好啊。下面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大家。
喂，师傅。
哎，你好。
我问一下我爸图腾可以吧？是58年属狗的，想看他的身体。
肝不好。
嗯，对。
腰不好。
嗯，是的。
还有前列腺，小便不好。
嗯，对。
啊，我告诉你，爸爸还有一个毛病，经常发脾气。
嗯，是。
啊，
我爸脾气不好。
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过去是天上的瑞兽，一个大鹏鸟，所以他在人间事情还做的各方面还是比较圆满的，但是就是脾气的、
啊、对对，
脾气不大好，动不动就要摔、
啊、
动不动就要撂挑子，这儿不干了那儿不干了
啊，是
啊，就是这样
啊啊，我知道，感恩师傅。
嗯，谢谢。那个其实人生啊啊，有两张网，两张网，这个束缚你的一生，把你捆起来了。这两张网呢，让你不能解脱，很难解脱。一张呢叫情网，还有第二张呢叫欲网，就是欲望啊，欲望。这两张网呢，其实都是心灵当中的，在心里的看不见的。这两张网无形当中在你心当中把你啊束缚住。实际上呢，因为呢欲望没有具体的形和相啊，情感情呢也是没有形象的，完全在心里的，所以人家说内心的感情就是这样。只有我们学习佛法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哦，有这个感情的情网和欲网在。那么把自己的情网要克制住，这是修行的第一关。首先呢，对待自己的父母养育之恩啊，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啊，或者有了家室之后妻子儿女的感情啊，有时候非常的难割难舍。那么有些人呢为情所困，情感因为是最伤人的啊，所以为了感情，有时候我们人会不顾一切的去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所以这个情一定要控制好，过分了就会伤别人和伤自己啊，所以我们看不破它，你会障碍你的人生。所以修行的人永生永世，如果不能把情看破，你一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因为情字啊能够障一切，我们有时候不能舍去世俗的情，是得不到清净的佛法和力量的。所以一定要离情网，你的心才能干净啊！所以有的人就是离不了。你看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就是这样，那个感情的问题啊。你看有一个22岁的脑瘤患者。在6月6号，就是2016年的6月6号，5点钟左右，他从四川省的眉山呐、啊，啊，他是这样的，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来就自杀了，啊，22岁啊，这么小的孩子患了脑癌，就是患脑部的肿瘤了，脑癌已经花掉70万元，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并没好，而且呢脑子呢逐渐出现异常，严重的忧郁症啊，用我们来讲就是有灵性。这个时候呢他奶奶又住院了，他从小还最爱他的奶奶。6月6号呢他去探望奶奶的时候呢，看到奶奶病情很严重，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他一看见奶奶这么病重，吊着氧气啊，吊着针啊，他难受的不得了。他说我要让我自己先到天堂去换回我奶奶的生命。讲完之后突然情绪激动，爬上6楼的病房的阳台就跳下去。你们想一想，这是不是灵性在身上？我们学佛之后才知道，对不对啊？而且说明这个灵性也不简单，它肯定不是我们啊，这个其他的，他说是到天堂去，对不对？所以呢要告诉大家，因为感情啊可以生出一切的法。这个是什么法呢？这个就是我们人间的啊障眼法，把你可以迷惑颠倒这个法。所以要放下人间多余的感情，我们拥有一些感情可以，但是要多余的感情不能拥有，一切要顺其自然。感情只要种下因，你一定要还的。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对别人用感情啊。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女的开窗户，对面是一个 啊，西方人每一次开窗户晒太阳啊，开窗户啊，晒衣服啦，或者挂东西啦，总是跟对面那个外国人眼睛惹事了。结果那个男的天天跑到他家门口等着他，要跟他谈恋爱。他吓得来跑到台长啊，你救救我了。我说怎么救你啊，你自己惹来的，用什么经可以把他念掉啊。我说他发神经了，那怎么办啊？你自己好好的，不要去惹事啊。感情的东西不要随便惹。所以你看为什么菩萨的眼睛都是低垂着的，你看很多人，很多法师，他们看见人间一切，他们就笑笑的，低垂着眼睛，他不把它当真的，对不对啊？那你们睁大眼睛，睁得好大了，对不对啊？不要把它当真的，因为一看见真的之后呢，你心就动了，心一动就会有行动。所以广告很会抓住你们的心的，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心动不如行动，你看了啊。所以我们众生呢，之所以在苦海当中出不来，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对个情的认识啊。修心啊，人明白世间是苦空无常的，一辈子苦到最后是一个空啊，所有的人间一切都是无常的，这是学佛的真谛。就是我们在人间对父母亲百依百顺，满足他们一切要求，伺候他们到啊老境啊，我们说老境无老死境，就是这个老境，也不能使他们的业力消除啊。你就是对他再好，他爸爸走的时候，妈妈走的，还是有的下地狱了，有的投人了，你不能消掉他们的业障，也不能让他摆脱老死啊那种病啊及轮回啊，你也不可能让他得到永恒的幸福啊。所以学佛人，我们凭着修心就可以使我们七世的父母亲人都能得到解脱，并且还可以帮助人间很多人，使大家一起离苦得乐，这才是真孝。所以我们只要一学佛，天上的天人神仙佛菩萨他们都会赞叹，一看有人学佛了念经了，天上好，就像师父一样，我有时候看见你们带一个计数器嘴巴里念，哎呦好开心哦，哎呦怎么这么开心啊，这么多人念大悲咒心经啊。看错的也有，有一次看那个人念的很厉害，哎呀好开心啊，走过去一看吃口香糖了。所以我们学佛人才是真正的有情众生，才是真正的大孝子啊。要记住，我们学佛人的慈悲和这种爱跟世俗之爱是无与伦比的，超度亡人啊，替父母亲啊亲人啊求菩萨呀，我们的恩大于须弥山呐、你看你们现在念小房子就是在超度我们自己的亲人亡人呐、虽然有的人连爷爷奶奶都没看见过，他们还说台长啊，我要念小房子看看能不能把我爷爷奶奶抄上去，这就叫恩人，这就是很有情的众生。所以再看凡人那种爱，哎呦给你吃点东西对你好一点，只是人间的一粒微尘而已呀、所以人间的情只能对父母一辈子尽孝，而修行的真情可以让我们的父母超生了死，可以到天上去。有一位佛友一生孝顺，父亲走后托梦给孩子说，都是真实，他说儿子啊，你一辈子对父亲好是来还债的，我现在都知道，你能否现在帮我念小房子120章？你看开价就是120章。 所以要超度才是好事情。啊，我们人间的第二网叫欲网，就是欲望的欲啊，因为我们呢思想行为都围绕着一种欲望，比方说我今天要吃好的，要住好的，要娶好的太太啊，要开好车啊，要穿好衣服，都是一种欲望。为什么叫法师穿得朴朴素素呢？就是不要有欲望啊，大家听得懂吗？你看法师他们很干净，一个背包走天下，到哪里都挂单啊。当年佛陀啊，在印度的时候，他其实为什么要剃度呢？他就是因为呢啊，当时在印度很多教派，他不能分别佛法佛学佛的人和其他教派的这种区别，所以学跟佛陀学佛的人全部都是剃度，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学佛人。所以去除烦恼那是真的，但是呢能够跟别人不一样也是真的。我们跟别人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学佛修心的人，我们的境界不一样，我们有慈悲心，我们有高尚的道德，我们有先人后己的品德，我们有帮助别人的那种崇高的一种境界。所以我们是以后要到天上去的，我们当然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人呢，不能被欲望就像一根绳子拴住一个小动物一样，让它不能动。不管你这根绳子有多长，但是你被这个欲望永远拴住的。你可以暂时不为欲望所难，但是时间长了你还是被它牵住。因为欲望这个东西非常麻烦，它会无限的膨胀，因为它会不断的加的，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控制了，因为欲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年送你一样什么东西，我明年你绝对不能送比这个东西差的，一送差的马上就这样了。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很好啊，对不对啊？比方说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吃月饼，今天呢送你一盒啊什么杏花楼，中国叫杏花楼月饼，那个在香港叫什么月饼啊？好一点的，嗯，啊，中国还有什么好的月饼啊？你看，都是糖尿病患者，不吃甜的，一个都讲不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这今年我送你一盒杏花楼月饼，明年你送一个没有牌子的月饼，他马上啊，谢谢啊。中秋节愉快，不开心了，人的欲望是膨胀了，哪怕比你上次好一点点，哎呦，感恩的就来了。所以人的欲望一定要克制住啊，我们人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啊，因为呢，我们的心啊不能啊看着世界上很多的欲望。那么台长告诉大家，就算啊我们在世界上有成就。啊，有很多的成就，哎呀，觉得你有很有成就。其实像一棵大树的根呐、啊，深深的扎在泥土当中。那你们听，台长给你们解释，师父给你们解释啊。大树的根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就。虽然扎在了泥土当中，但是呢，树叶就是你的欲望。啊，你的成就来了之后，你会有欲望长出来，就是树叶。它的树叶会越长越多，会波及很多亩的土地。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成就之后，我这里也要，我那里也要，我这里也要，那里也要，就是长出很多的树叶。树只占这么一块土地，但是叶子可以长到人家家里去。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家里的树可以长到另外一家人家里去，这就是无限的膨胀。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欲望，明白了吗？我们生在，如果生在欲望当中啊，我们生在欲望当中生， 死在欲望当中死的话，下次你再生的时候，你一定就是欲望的奴隶了。所以我们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所以少欲知足啊，欲望少一点的人很知足啊。哎，给我一个饭，哇，这么好，感恩啊。想想肚子饿的时候，真的，那不管给你什么东西啊，一看这个东西很好啊，不要看啊，不要看，为什么？这个对我没有好处啊，因为对我修心没好处，你才会有进步。所以欲望是毒药，你不当心就会伤害你啊。所以过去佛经上说，欲望就像一颗蛇了，一根蛇在你心脏里，你只要一有欲望，它就咬你的心啊，就动你的心。有一个啊老总，一个总经理问他啊，迷茫困惑的下属，就是问他下属说，你知道毛毛虫是怎么过河的吗？他说，下属呢就说了三个答案，毛毛虫怎么过河。下属说，从桥上过。老总摇摇头，没有桥。那么从叶子上过，老总说叶子被水冲走了。那个下属又说，那被鸟吃到肚子里就过河了。老总说，那样的话毛毛虫死掉了，即便过河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下属就问了，哎，老总啊，那么毛毛虫究竟是怎么过河的呢？那个老总就告诉他了，毛毛虫想要过河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毛毛虫可以变成蝴蝶。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要经过一个痛苦的阶段，它在一个蚕里面暗无天日，没吃没喝，这种痛苦要经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从人要变成一个菩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会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和磨难，有人面对的困难就会啊悲观失望，无法转换自己的角色。学佛的人会勇敢地舍去自己过去观念，不断地修正自我，脱胎换骨，最后我们才能轻松地超越了人间的烦恼，有一个凡人而经过了痛苦的人间长河，进入菩萨的快乐境地。要想成佛，就要面对自己的毛病，要守戒改变它。记住了，修心是很痛苦的事情，但修成了，那是无比幸福的事情啊。修心的人虽然也很痛苦，但是他的痛苦是暂时的，而不修心的人痛苦那是一辈子的。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其实我准备了很多，但是呢真的是来不及讲了啊，来不及讲了，因为待会儿还要问很多问题。但是台长呢，师父呢总是不想呢啊，不想呢就是让你们呢啊你们有智慧啊，你们讲啊，我就想想想讲什么，讲什么？哦，对对了，讲笑话。为什么？其实师父跟你们说心里话，学佛要学的法喜，这是菩萨讲的。因为现代人已经很苦了，如果学佛你让他再苦，苦修行了，其实有的人会退转。你看台长弘法，你看我笑嘻嘻的跟大家讲很多，大家就喜欢听啊。为什么我们开法会几万几万人的了，对不对啊？他就喜欢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要开心，要法喜。 啊，既然苦了，要苦中有乐。因为我们虽然在人间是在吃苦，但是我们看得到未来，我们看得到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能够感受到佛陀对我们的关心，我们能够念经，我们心中有佛，有我们的未来，我们知道人间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才有信心，我们每天开开心心的学佛，快快乐乐的修行。讲一个笑话，你看现在厉害了，还没讲出来就鼓掌了，万一不灵呢，对不对啊？说现代人呐、啊，迷恋微信手机啊，天天魂魄不全啊，魂魄不全啊。一个男人啊，老公白天工作也是玩手机啊，整天偷偷玩手机，下班呢、啊、回到家里也是天天玩手机。有一天呢、啊、下班接完孩子回家了，立刻呢又不管什么，就坐在那里又玩微信手机了，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心不在焉。那天老婆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老婆骂道，玩啊，天天玩，你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孩子不是你亲生的？这个男人刚刚玩手机，一听，这下子火大了，我早就怀疑你了，你今天终于敢承认了。结果老婆说，我怎么不敢承认，我怎么不敢承认呢？你到客厅去看看，你从幼儿园接回来的那是我的儿子吗？把喜呀、啊、充满呐、啊！啊，以后把这些故事带上去，我去讲给观世音菩萨听听。其实菩萨跟我们一样心连心，观世音菩萨非常慈悲，你们会念经之后一点点事情求观世音菩萨，他什么都帮你们的。有的人呢，钥匙找不到了，观世音菩萨我钥匙没了，哎，有了，有吗？你们说有没有？真的，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心连心了，所以这种母亲啊，这种母爱让我们真的感动了。所以我们人只要对世界上任何事和物啊，不要去迷恋，不要欲望过分，就会让自己脱离人间的啊欲望。你在感情上，如果你脱离了情网，你在钱财上，你就脱离了这种啊钱财的那种网啊。佛法让我们知足，知人生一切苦空无常，道人生一切梦幻泡影，学菩萨一切随缘放下，成菩萨一切慈悲喜舍。谢谢大家。啊，我真的想永远跟你们在一起，不管在人间在天上，希望你们好好的修，一定要脱离苦海，在人间就摆脱苦难，你们以后到了天上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菩萨。